沙地等联合动作，美中俄对峙更激烈。马英九一番言论，两头唔讨好。大陆城管执法影片引众怒。布林肯同俄外长通话，要立即释放美记者。麦当劳暂时关闭美国办公室，准备裁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4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沙地阿拉伯同其他主要油国4月3日突然宣布，由5月份开始到今年年底，每日减产115万桶原油。此举可能会导致全球各地油价上升。有分析指出，咁不单止会导致沙地对美国关系进一步紧张，亦都会令中俄从中获利。而美国正努力在国际石油战由中共的挑战胜出。美联社报道，沙地能源部声称，咁是一项预防措施，目的是稳定市场。相关减产幅度不够沙地去年每日平均产量1150万桶的5%。但是美联社报道指出，在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作战之际，高油价将会可能帮助俄罗斯政府的金库进账。而在目前通胀背景下，迫使美国在内的各国民众为了买油而支付更多。早前华府呼吁沙地和其他盟友增加石油产量，藉此拉低油价，对俄罗斯财政形成压力。不单只是沙地，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亦都分别透过各自的国营媒体宣布，同期每日分别将会减产211000桶、144000桶、128000桶、78000桶、48000桶和40000桶。这些国家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 APEC Plus 的成员，而 APEC 集团还包括俄罗斯和其他主要油国。沙地早前和中共拉近了关系，更加在中共作用下和伊朗恢复外交。中俄两国亦都在经济上形成互补，因此今次沙地为首的减产动作背后是否有中俄的因素，外界都正在密切关注。资深传媒人庞中先生分析，由深层次来讲，油价上升对中俄都有利。大家知道几日前的习普会令中俄两国经济进一步形成互补关系，尤其是俄罗斯能源被踢出欧洲市场之后，咁不单止系中共国呢一个能源消耗大国嘅需要，更加系俄罗斯国内经济嘅重要支柱。其实喺前几年，中共就已经喺全世界揾四大资源，其中最重要嘅系中俄油气管道。呢一件事亦都充分凸显，中共早就开始准备，不断扩大世界影响力，嚟实现改变世界现有秩序嘅野心。庞中先生指出，美国拜登政府应该沿用川普时期大力开发页岩油生产，咁不单只能够自给自足，而且仲能够不断加大出口，真正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先至能够喺根本上扭转目前嘅被动局面，喺国际嘅石油战由中共嘅挑战胜出。海外经济学者何青年早前指出，俄乌战争嘅结果未曾出嚟，但是有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已经彰显，就是世界多极化已成定局，美欧的西方同盟之外已经形成中俄一极，还有很多态度中立的国家选择不结盟。中共发出信号，认为自己已经具备军事和经济实力，可以开始塑造一个更符合他的利益世界。何青年提醒，美国必须重视中共近日的姿态和信号，但是表示轻视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到访中国大陆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武汉赞中共的抗疫成果引起不少争议之后，他2日在湖南大学座谈那阵突然爆出一番言论，再次引起风波，中共官方急急封杀，也都引起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强烈反应。马英九2日在湖南大学交流告一段落嗰阵，突然举手要求发言，话讲到呢两岸呢，我哋国家喺1997年前后修改咗宪法， 在我们的定义里面，我们的国家分为两部分，一个叫台湾地区，一个叫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 TVBS 新闻影片显示，马英九讲中华民国的时候似乎有些犹豫，但是最终还是清晰地讲了出来。他之后说，在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二条有定义什么叫做台湾地区，什么叫做大陆地区，在宪法上都是属于一个中国以下的。推特网友纷纷议论说，难得讲句硬说话，同意光复大陆，恢复中华民国。还有人说，原来这是散播种子，曲线反攻大陆。而马英九这一番言论已经被大陆媒体封杀，微博和百度搜索也都没有相关结果。对于马英九这一番言论，台湾执政党民进党认为这些言论和台湾民意落差很大。立委王定宇认为，这是马英九附和中共的一中论调，将台湾人的未来变成中国的内政，这是对台湾人民的背叛，推落香港化、西藏化的同属一中的内政陷阱。王定宇说，美国、加拿大、世界各国都认同台湾的前途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马英九将台湾锁入一个中国的内政，将台湾和台湾的未来子孙的前途置于极其危险的地位。全世界怎样声援台湾？我们台湾对外的军火购买、外交的空间还要怎样努力？当我们国家民选的蔡英文总统正在在国外努力为台湾争取外交的时候，马英九和他的办公室直接就发文指责台湾不隶属中国，这样的讲法是错误的。台湾国际关系专家宋国成认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是主权互不隶属，主权互不隶属并不是等于两国论，我们既然彼此互不隶属，就根本在逻辑上不存在我必然是你的一部分，这个在逻辑上是完全讲不通的。既然彼此没有关联，然后互不隶属也都不相干，那根本就不存在哪个隶属哪个的问题，哪个是哪个的一部分的问题。近日大陆一位网友上传了一段影片，引发全民愤怒。在这段影片里面，福建某地三个神高神大的城管反手屈住一个老婆婆的手臂，就好像压反一样压过马路。看上去婆婆七十几岁，满头白发，身材矮小，驼背，穿着三个骨裤，踢着拖鞋，个口擘到好大，好像喘紧大气。据了解，婆婆当日就好像平时咁摆档买菜，可能是摆档的地方有些问题被城管见到，她因为撞聋听不到有人叫城管来了。当她发现情况不妥的时候想要走，城管已经来到。2023年一开年，大陆城管就被爆出各种恶行，今次好像压反一样压住买菜老婆婆，舆论彻底被激怒。网民说，这是死刑犯的待遇，看见都护心，对一个古稀老人好像压反这样。人老了骨头是脆的，经得住这三个壮年男人折磨吗？没有一些人性。有人说，一班圈养的恶狗能够肆无忌惮地疯狂咬人，那圈养狗的主人一定比这些恶狗更坏。还有人问，这个是哪个的妈、哪个的妈妈、哪个公公的老妻，又是哪对死了的父母曾经的心肝女？三个城管，如果你们妈妈被其他城管同等对待，你们心情是怎样？如果你们不做公务，到了退休，你夜晚会有好教训吗？有评论说，城管作为中共暴政机器的一个低端组成部分，但是就是中共高压维稳次序之中最前线的，每每成为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仇恨的极先锋。这张照片如果被有心人拿到世界舞台曝光，地球人都会明白台湾为什么誓死拒绝被中共统一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号和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进行了电话会谈，布林肯要求立即释放美国驻俄记者格什科维奇。有报道说，若果指控罪名成立，格什科维奇将会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综合媒体报道，拉夫罗夫在通话的时候声称格什科维奇是当场被捕，他的命运会由法庭决定，并且指责美国将该事件政治化，并且藉此操作令俄方无法接受。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0号指控格什科维奇收集了构成俄罗斯国家机密的一间俄罗斯军工企业活动的资料，但是就没有指明是哪间企业或者提供任何证据。格什科维奇在莫斯科法院否认了该指控。布林肯要求俄方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他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克里姆林宫继续试图恐吓、打压和惩罚记者以及民间社会声音的行为。同时布林肯还进一步敦促俄方释放被错误拘留的另一名美国公民保罗·卫兰。卫兰是一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因为同样的指控正在服刑，刑期长达16年，但是他强烈否认这项指控。拜登3月31号亦都公开要求俄罗斯释放格什科维奇。白宫表示，俄罗斯政府针对美国公民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路透社报道指，逮捕美国记者可能会对俄罗斯和美国的外交产生影响，通过吓走更多外国记者来加深莫斯科的孤立。去年俄罗斯还以间谍罪名拘捕了日本驻俄罗斯领事。日本 NKH 指出，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去年4月日俄双方各自发表了要驱逐对方部分外交官的措辞，显示日俄关系正在逐渐恶化。在对经济放缓的担忧之中，美国快餐巨头麦当劳这个星期将会暂时关闭美国各地的办公室，准备发放裁员通知。据说这是麦当劳更广泛企业重组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上星期发给美国员工和部分国工的一封内部邮件里面，麦当劳要求他们由星期一至到星期三居家工作，公司将会通过网络的方式公布人员分配决定。目前还未知道会有多少员工被裁减。华尔街日报获得的消息，在4月3号这个星期，麦当劳将会持续在整个机构内传达和角色以及人力相关的重大决策。麦当劳在1月份向投资者表示，一些低收入的消费者每次点的食物少了，或者选择更便宜的产品，但是客人一般仍然会继续在该快餐店消费，并且表示将会审查公司的人力资源分配，作出艰难的决定，作为连锁店更广泛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麦当劳在2月份表示，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雇佣了超过15万名员工，其中 70% 位于美国以外。不单只是麦当劳，去年开始的科技业裁员已经蔓延到零售商和制造商。上个月亚马逊公司表示，继之前宣布裁员之后，该公司将会再裁减9000个职位。近年来，麦当劳已经进行了几轮裁员。该公司表示，2019年它在全球范围内雇佣了25000名企业和旗下的快餐店员工，低于2017年的235000人。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